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该分享第八课，第八课的主题是自由意志、爱与神圣旨意。那么这一课呀，我们会看到自由意志以及爱和上帝旨意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救主啊，你就是爱，因为你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看到了你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去怀疑主你的爱。无论遭遇什么事情，即便是我们今天想不明白的事情，就说我们也相信主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也相信主你因为爱的缘故，主你赐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意志是主你所赐给我们人类的宝贵的礼物，因为你希望我们可以幸福。所以，主你赐给了我们这宝贵的自由的意志，但是救主啊，我们却非常的愚昧，因为我们不明白主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主你的爱以及主你的旨意之间的奇妙的关系。愿主指教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学习，使我们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请翻开学课第八课《自由意志、爱与神圣旨意》。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啊，给它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至高的上帝。那么这一个部分里面是谈到上帝是至高的，那么和这一个自由意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后面的星期一是谈到全能，上帝呀，是全能者，全能的上帝。那么上帝呀，既然是全能的，和这一个罪恶的发生有什么关系呢？和我们的自由意志有什么关系呢？后面星期二是谈到了爱上帝。这一个部分啊，是告诉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以及这一个爱和自由意志呢，他们之间的一种关系是怎么样的。后面星期三是谈到上帝的理想和补救旨意，这一个部分啊，是谈到了两种旨意，一种是理想的旨意，一种是补救的旨意。后面星期四是谈到基督已经胜了世界，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是给我们的一种安慰，就是说，虽然有苦难，虽然有罪恶、有患难，但是呢，耶稣他已经得胜了。那么最后的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好，我们现在要回到最前面的安息日下午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要先来看存心节。存心节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这个存心节就是我们星期四的内容的主题：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看到我们身上、我们身边呢，会有这一个患难，会有罪恶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紧紧的把握住耶稣的恩典，我们要住在耶稣里面。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脱离罪恶，这样我们才真正的有平安。那么在安息日下午这一个部分啊，它里面特别谈到了这一个神圣的旨意，就是说。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呀，这一个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上帝的旨意。很多人他们会认为，上帝他决定了一切。 因为上帝他掌管着一切，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全能的，所以因此呢，他掌管着一切。那么既然上帝掌管一切，就说明着他也掌管着我们的得救或者呢我们的灭亡。所以因此啊，有一些人他们就相信上帝预定了一些人得救或者预定了一些人灭亡。有些人能够得救是因为上帝让他得救，而其他人会灭亡是因为上帝让他灭亡。所以啊，很多人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他们认为上帝预定了某些人得救或者预定了某些人灭亡，甚至呢连我们心中的这一个想法啊，连我们心中的思想呢都由上帝来决定的。所以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识。但是呢我们却知道，罪恶的发生它不是上帝的旨意，它乃是人滥用了这一个自由意志。那么同样的，人的灭亡也不是上帝的旨意，也同样是人滥用了他的自由意志。那么今天这一课的学课呢，就会告诉我们自由意志、爱和上帝神圣的旨意的一种关系。好，那么现在呀，我们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星期日是谈到了我们至高的上帝，上帝是至高者，他掌管着一切。那么首先呢，这个学课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青年的牧师呢，他这样教导他的中学的小组，他说上帝是至高无上的，这意味着他掌管着一切发生的事。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非常困惑的有疑问的这个中学生就回答说，所以当我的宠物狗死时，上帝也在掌管一切吗？他为什么要杀死我的狗呢？为了回答这个难题啊，青年的牧师就回答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有时上帝会让我们经历困难，是为了让我们为将来更艰难的事做好准备。我也记得我的宠物狗死时有多难受，但这件事帮助我得以应付后来祖母去世时更痛苦的时刻，你能明白这道理吗？那么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的时刻。那么沉默半晌后呢，这位中学生啊就回答说，那么上帝之所以杀了我的狗，是为了日后他要带走我奶奶之时做好准备吗？这是学课呢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至高无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因此呢他掌管着所发生的一切。所以啊，因此很多人呢他就会理解为，那么这个我的狗死亡是因为上帝把他给杀死的，因为是上帝掌管着这一切的。如果不是上帝把他死亡的，那么他怎么会死亡呢？所以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掌管着一切，所以因此呢，任何事情发生都是上帝做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个掌管这一个词，并不是控制这一个词。很多时候呢，我们把掌管理解为了控制，上帝控制着你，以至于你的思想、你的选择都是上帝在控制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掌管并不是说他控制着你，他的掌管的这个意思乃是要表达，即便这个世界因为罪恶的缘故呢，非常的混乱，有苦难，有死亡，有痛苦，但是呢，他依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依然在限制着罪恶的发展。就是说，这一切呢，看上去呢很混乱了，但是呢，他并没有失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上帝掌管着理解为上帝控制着。 就是说一切事情发生啊，都要上帝来负责。我们来看诗篇第81篇第11节到第14节。诗篇的第81篇第11节到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这里面谈到了两个词，一个是无奈，一个是甚愿。那么这两个词呢，就说明了有些事情的发生啊，并不是上帝所希望的，但是呢，他们还是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愿意它发生，那么它还是发生了。那么上帝啊，到底他有没有在掌管着呢？如果上帝掌管着的，那么他为什么还发生了呢？那么我们还能不能用掌管这一个词呢？弟兄姊妹，我们以前也经常会喜欢用掌管这一个词，我们说上帝掌管着一切事情的发生，凡事临到都有主的美意，我们也会这样呢去表达。但是啊，我们讲的这个掌管和学科里面讲的这个掌管的意义呢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掌管是说，虽然有罪恶的存在，虽然有不好的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它并没有失控，上帝他依然在作王掌权，他依然有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上帝会消灭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因此啊，上帝他依然在掌管着，这是我们所表达的有关于上帝掌管的一些意思。所以和学科里面表达的这一个掌管的意思呢不一样，因为学科里面表达的这一个意思，它是指着上帝他干预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说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不是他的旨意，那么他为什么会发生呢？但是啊，我们却在诗篇的81篇第12节，我们看到了一个词，就是任凭。诗篇的81篇第11节到14节这段圣经啊，不单单谈到了两个词，不单单谈到了这个无奈和甚愿啊，他也谈到了一个词叫任凭。就是说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呢，它并不是上帝去做的，而是人自己去做的。因为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所以呢，当人去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上帝就会怎么样？任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他虽然掌管着万事，但是呢，他的掌权，他的掌管呢，却并不干涉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呀，当人去选择犯罪的时候呢，那么上帝就会很忧伤。所以诗篇的81篇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会因为我们的犯罪而表现出无奈，他甚愿呢我们离开罪恶，只不过呢他不能够去干涉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啊，很多事情的发生呢，它并不是上帝希望它发生的，相反之下呢，上帝是不希望它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得出一个事实，就是说很多事情的发生是与上帝的意愿背道而驰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仔细思考发生的一切事都归因于上帝直接意志的神学含义，这样的神学会产生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特别是在罪恶的背景下。如果说呀，我们把一切事情的发生呢都归咎于上帝身上，认为是上帝直接干预的一个结果，那么呢，我们怎样去理解罪恶的发生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罪恶的发生，我们就会误以为啊，是误以为 罪恶的发生呢，也是上帝让它发生的，是上帝带来了这一个不好的，带来了这个罪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理解，就是说上帝掌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种含义之内呢，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上帝的掌权并不干涉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很多事情的发生啊，都不是上帝他的意思，而是人自己的选择。这是星期日的部分，我们至高的上帝。后面是星期一，全能，上帝是全能者。那么关于这一个主题啊，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耶稣也教导我们，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他既然是全能的，他又掌管着万事，那么他为什么允许罪恶的存在呢？难道他不能够除灭罪恶吗？他不能够消灭撒旦吗？所以呀，星期一是告诉我们这一个全能是什么意思。在学科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做任何事。所以啊，弟兄姊妹，讲到这个地方，可能我们会很惊讶，什么？上帝是全能的，他还有些事情不能做？那不意味着他不是全能的吗？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里面谈到了上帝不能背乎自己。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在思高本他的译本翻译的是不能否认自己。但不管是和合本还是思高本，它都出现了一个词叫做不能。上帝是全能的，但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字叫不能。所以呀，上帝还有他不能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不能背乎他自己，不能够违背他自己。就是说他不能够去做任何与他自己的本性相矛盾的事情。我们知道上帝他的本质是什么呢？他的本质就是爱和公义，所以因此他不能够做违背爱的事情，他也不能够去做违背公义的事情。这一个被称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就是不能够否认他自己。那么耶稣他也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一个词叫做倘若可行，但是天父的回答乃是不可行，就是说这个杯不能够离开耶稣，只能够让耶稣来喝，耶稣必须要被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天父就是上帝，他有一些事情呢是不可行的，就是他不能去做的，他不能够去行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要拯救我们罪人，那么拯救我们的方法有几个呢？只有一个，就是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他要拯救我们的话呢，那么他就必须要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要拯救我们，那么他就不能不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拯救我们的这种爱，这种公义，就导致他有了不可行的事。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圣经也教导我们，上帝想要拯救每个人，但不是人人都会得救。关于自由意志的真实性，以及对被赋予自由意志之人上帝掌控力量的有限，这一事实教导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他不愿有一个人灭亡，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救。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乃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 如果这一个人他不愿意悔改，他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话，那么即便上帝想要救他，也是不能够救他，因为这违背了他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来讲，上帝掌控的力量是非常的有限，因为全能的上帝，就是掌管万事的上帝，他不能干涉人的自由意志。那么这个事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乃是告诉我们人拥有自由意志。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拥有着自由意志，以至于上帝不能够来干涉我们的选择。同时他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在于每一个人的选择。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得救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上帝，在于人他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能说我没有得救是因为上帝没有让我得救，不是的，因为每个人的得救是在自己的手中掌管着，是我们的选择导致了我们是否得救或灭亡。这是星期一，下面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爱上帝。因为有了自由意志，我们才可以选择爱或者不爱，因为爱是自由的，爱不能够强迫。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强迫别人来爱我们吗？我们说你必须要爱我，弟兄姊妹，可行吗？爱不能够强迫，因为一旦强迫呀，那就不是爱了，并且强迫的也不能够获得爱，爱只能够爱才能唤起爱来。但是呢，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都不爱上帝，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一个事实啊，就说明了每一个人都拥有自由的意志，而每一个人呢，都可以选择爱或者不爱。我们知道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爱他，但事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爱他。上帝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但事实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救。所以这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呢，就取决于人拥有着自由意志，而上帝就是爱，所以因此啊，上帝不能够强迫我们来爱他。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七节和十八节，以及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谈到上帝呢，他的誓言，上帝啊，他启示啊，他的誓言，上帝是有誓言的，他不能够说谎，他也不能够背乎他自己，因此他就被他的这个誓言呢所约束，所以他不能够去做一些违背他的誓言的一些事情，他不能够去做一些违背他的本性的一些事情，因此呢，他不能够来干涉我们的自由选择权。所以呀，当我们选择善的时候，上帝就会为此而高兴，那么当我们选择去犯罪的时候呢，上帝会因此而忧伤。所以呀，很多事情的发生并非上帝所愿，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上帝他的意思。学科里边讲，严格来讲，这并不取决于上帝。比如说一开始所讲的那一个女孩她的狗死亡的这件事情，那并非上帝所愿，也不是取决于上帝。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苦难，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忧愁，我们的患难呢，甚至于我们的死亡，都不是上帝所愿意的，但这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带来的罪恶的一个结果。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你做了哪些你知道上帝不希望你做的事？这对自由意志的真实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有何启示？弟兄姊妹，你做了哪些你知道的上帝不希望你做的事情呢？这一个事情呢，我们都不知道啊，只有你自己和上帝知道。那么这对自由意志的真实性 以及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有何启示呢？就是说你做了一些上帝不希望你做的事情，但是你还是去做了，就说明你拥有这一个独立的自由意志，而且上帝不会干涉你的自由意志。所以呢，它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上帝不能够干涉你的自由意志，而你所做的一定呢会有结果。所以你的自由意志它无法去保证一定是上帝所喜悦的，一定是好的。所以因此呢，你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它会带来一些你预想不到的，就是你预料不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呢，将我们的自由意志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星期二的部分，爱上帝。那么星期三，上帝的理想和补救旨意。这里面谈到了两个旨意，一个是上帝的理想旨意，那么另外一个是上帝的补救旨意。那么这两个旨意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来看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在以弗所圣经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里面谈到了上帝所预定的美意，并且上帝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预定呢？预定就是预先定下，也叫做事先决定。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就已经定好了。那么这是不是说上帝预先定下了某些人得救或者某些人灭亡呢？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因为上帝的预定是建立在他的预知之上的。正是因为上帝的预知，所以才有了他的预定。上帝从起初他就预知末后的事情，那么上帝的预知也是包括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因为上帝知道人会怎么来选择，他都知道的。上帝他知道每个人心中的想法，因此他也知道每个人会怎么来选择，他都知道。但是我们要明白，他虽然知道我们的想法，他也知道我们的选择，但是他不干涉我们的选择。因此呢，由于他的预知，就能够导致他的预定。所以原则面我们就可以明白，上帝的预定并不会导致人的选择出现任何的问题，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发挥，自由意志的决定或选择。所以呢，上帝的预定和预知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两者是没有任何的冲突，也没有任何的矛盾。那么随己意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随己意行作万事的。那么这一个随己意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他的这个旨意呢？其实呢并不是这样。这就涉及到了学科里面谈到的两个旨意，一个是理想旨意，一个是补救的旨意。什么是理想旨意呢？理想这个词我们就可以明白，就是理想的一个状态。如果按照上帝的理想的话呢，那么就不会有罪恶，人类也不会堕落，耶稣也不需要钉十字架。这一个被称为理想的状态，理想的旨意，就是一切都很好，根本就不会有罪恶的。但是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滥用了自由意志，导致这个罪恶呢侵入这一个宇宙。 所以因此啊，上令呢他就启动了这一个补救的旨意。那么这一个补救的旨意呀、和预定也是一样的含义，就是建立在上帝的预知之上。他首先预知了每个人的思想，预知了每个人的选择，因此才定下了他的计划，定下了他的旨意。那么学科里面讲这一个叫做补救的旨意，但是我感觉啊，给他起名叫预知的旨意更合适一些。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上帝对未来的预知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使知道人们会做出的所有选择，包括错误的选择，他仍然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你能从这个真理中得到什么安慰呢？这一个安慰的信息啊，就是说，虽然这一个罪恶会有发生，虽然会有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上帝他提前就知道。正是因为上帝提前就知道，所以他才能够怎么样呢？他才能够去弥补这一切，就是挽救这一切损失。因此，虽然有罪恶发生，有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最终呢，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就是说，他不会失控的。因为上帝的预知，他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样，上帝就可以安排使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么让爱他的人得益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让我们知道，虽然有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呢，上帝他依然在掌权，事情并没有失控，事情临到是上帝所许可的，因为上帝他能够借着人的自由意志，借着这些不好的事情来达到他对我们的旨意。好，这个是星期三的部分。下面是星期四，基督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姊妹，耶稣他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他已经得胜了罪恶，得胜了仇敌魔鬼。所以因此啊，他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但是耶稣呢，却没有应许我们在世上不会遭遇患难。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你们在我里面呢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并没有应许我们在世上不会遭遇患难。那么我们遭遇患难呢，也并不是上帝所希望的。上帝他不希望我们遭遇患难，可是呢，在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会遭遇患难。因为啊，上帝会从这一个不好的事情当中来提出好的因素，借着不好的事情来成就一些好的事情。虽然我们会遭遇患难，可是呢，耶稣应许我们，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遭遇患难啊，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退后，我们也不要埋怨发怨言不信，而是要相信上帝的带领，相信上帝的爱，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这是星期四的部分，基督已经胜了世界。后面是星期五，我们来看讨论问题，一共有四个。第一个，如果上帝并不总是能够得偿所愿，这一事实如何影响你对世事的看法？理解上帝也有未实现的愿望有什么实际意义？如何影响我们对这个世事的看法呢？就是说，让我们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所做的，或者说都是他所希望的。因为有很多事情呢，都是和人的自由意志呢是有关系的。上帝不希望它发生，但是呢，它还是呢会发生。那么，理解上帝也有这个未实现的愿望啊，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当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让我们知道，上帝他不会强制的干涉我们的自由意志， 说明他就是爱，他不能够去背乎他自己，他尊重我们的自由选择，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发生和上帝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样呢，就能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罪恶存在。好，第二个问题，若回到周四课文中的蛋糕比喻，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尽管上帝和基督从太初就预知撒旦的背叛，他们还是创造了我们。爱必须融入其中，而爱意味着自由。上帝没有把我们创造成为一个没有爱的人，他创造的人是一个能爱的生命体。他知道他这样做的结果最终会导致耶稣走上十字架，基督宁愿在十字架上受苦，也不愿剥夺我们在爱中固有的自由。爱对上帝的政权而言是多么神圣且必要，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弟兄姊妹，耶稣我们的上帝啊，他从起初就预知撒旦会背叛，他也预知人类呢会背叛，但是他还赐给我们这一个自由意志，就是让我们拥有爱。甚至他起初就知道，如果赐给我们这样的爱，赐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意志，会导致他自己走上十字架，但是他还是赐给我们这样的爱。他宁愿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不愿意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不愿意剥夺我们的爱。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爱呀，对上帝的这个政权来说是多么的神圣，而且是有必要的。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因此呢，他的律法也是爱，所以因此呢，他的政权也是爱。上帝的政权是基于爱，若没有爱，他的政权就毫无意义了。所以因此呢，上帝他就创造了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拥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爱的一个生命，就是我们。下面第三个问题，我们常常哀叹世上的罪恶和苦难，但你花了多少时间思考上帝自己也因苦难和罪恶而哀叹且忧伤呢？当你体认到他自己也因罪恶而受苦时，你对罪恶和苦难的理解会有什么不同？我们啊就会知道，这个罪恶和苦难呢，并不是上帝所带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罪恶的结果和性质呢，是多么的恶劣。下面第四个问题，许多事事都非上帝所愿，这一个事实如何帮助你应对自己的痛苦，尤其是当他无法理解且似乎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时。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啊有很多问题啊，我们都不能够去解释它。我们不知道罪恶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也不知道罪恶是为什么存在的。上帝为什么不消灭罪恶？为什么不消灭撒旦？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够去解释，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好人他们会遭遇患难，为什么牧师传道人他们会遭遇车祸。所以呢，当我们明白了上帝呢有很多事情也并非他所愿意的，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很多事情发生并非上帝所愿意，也不是上帝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爱，并且把我们的自由意志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那么这样啊，我们才能够逃脱罪恶，并且罪恶的刑罚，使上帝对我们的美好的旨意呢，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八课，自由意志、爱与神圣旨意。因为一些原因，那么这一课呢，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概括，希望给弟兄姊妹带来一些思路和帮助。那么弟兄姊妹呢，可以自己再去查考一下圣经。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这一课的学习都有平安。主主啊，我们看到，你对于罪恶也很无奈。 你不希望罪恶的发生，可是我们人因为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导致它的发生。救主啊，你希望我们行善，可是我们却行恶；你希望我们悔改，可是我们却犯罪。救主啊，你因我们的罪恶而忧伤，你也因我们的不顺从而受苦。我们相信主，你比我们更忧伤，你比我们更难过。愿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完全降服在主你的恩典之下，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放纵我们的自由意志，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自由意志降服在理智之下，被我们的理智所约束、所支配，不再去放纵罪恶，而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看到了主你对我们的爱，因为你宁愿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也要赐给我们这种自由的意志。即便我们的自由意志会剥夺主你的生命，你也要把这个自由意志赐给我们。救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了这样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好像光照亮我们的心，也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刺透了我们这一颗罪恶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悔改。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求主赐福给我们，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